弟兄姊妹下午好，好，我们开始敬拜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恩典给我们，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引领我们下午的时间，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能蒙你的悦纳。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来带领赐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开始讲了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当讲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他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他医治的方法很特别，他吐唾沫抹在他的眼睛上，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要他去希罗亚池子去洗。他一洗呢，哎，真的好了。于是呢，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犹太人就觉得很惊奇，说：“哎，这个原来不是那个瞎子吗？今天怎么能看见了呢？”然后说：“好像不是他，虽然看起来有点像，因为从来没有谁能够把一个天生是瞎眼的给医治好的。”然后他说：“是我，是我，就是我。有一个叫耶稣的给我治了，他用唾沫和泥抹在我眼睛上，要我去洗，一洗就好了。”然后他说：“哎，那这个耶稣在哪儿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回来这儿不见了。”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听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听到这件事情，就问他说：“你这眼睛怎么好的？”他说：“就是那个有个叫耶稣的，用唾沫和泥抹了，我洗了就好了。”他说：“这个人肯定是个罪人，为啥呢？因为今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不允许做这个事情，按照摩西的律法，所以他是个罪人，肯定不是他治好的。一个罪人怎么能把你的病治好呢？”然后就去问他的父母，说：“这是不是生来瞎眼的呢？”父母说：“是生来瞎眼的。”然后这个第二次又把这个瞎眼的叫来了，叫来的瞎眼说：“他是谁？”说：“你看，他可是个先知嘛，肯定是个先知，要不他怎么能够使我的眼睛能够睁开呢？”于是这些法利赛人呢、文士呢，就开始拒绝这个基督。那么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看第二讲，就讲到了灵性的眼睛是瞎的。我们首先看九章的十八节到第二十句，这里讲到了什么？明眼人看不见，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讲那个眼睛瞎的，他看不见，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主耶稣现在马上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眼睛好的人反而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灵性的眼睛是瞎的。然后第十八节，这个人呢就跟他说：“我眼睛是瞎的。”这些人就说：“不信，哪有生来好瞎眼的被医治的呢？”所以犹太人就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所以犹太人现在心里边已经有个观念了，就是他不信，他已经有个定义了，就是不信，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说后来能看见的，说他们根本就没见过这种事情发生。等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吗？”所以把他父母叫来了，说：“这孩是不是你撒谎了？把你爸爸妈妈叫来。”把他爸爸妈妈叫来了，说：“这是你儿子吗？你们说他是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所以他们的问这件事情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他定义了不信这个事情，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个事情，因此他不能相信。因此他问他父母的时候说：“你确保你生来的时候这孩子是瞎眼的吗？那现在怎么能看见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意思。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他爸爸妈妈呢做这样的见证，他说：“这是我儿子，不假。他生下来是瞎眼的呢，这事也是真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说：“但是今天这孩子突然能看见了，这我们不知道，因为从来也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们是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所以他爸爸妈妈就把责任推给他儿子了，说：“我们能做见证的就是他是我的儿子，那么能做见证就是他生来是瞎眼的，这是我们能够确定的。至于说他怎么开的我不知道，他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他也能够讲清楚事情的真相了，你去问他就好了。”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所以这个父母之所以这样把这个话呢推给他儿子呢，他们是害怕这些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犹太人呢已经定下来一个规矩了，因为这个耶稣呢在那一带传道也传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犹太人定个规矩了，他们已经商议定了，就是已经定好了，他们已经有主意了， 什么呢？如果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人承认是耶稣把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使他看见了，那就相当于承认他是基督的。因为使瞎，上次我们讲过，使瞎眼的看见，使瘸腿的行走，这是基督以色列的拯救者来的一个记号的。所以呢，他如果说，哎，我的儿子是耶稣把他治好了，就无形当中相当于在承认耶稣是基督。这样的话呢，按照这些犹太人的他们商定好的事情呢，要把他赶出会堂。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如果被赶出会堂的，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就相当于你被排除在犹太人之外了，所以那是相当可怕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似的，不允许你住施加堡，那还了得，把你排除在这个社区这个群体之外了，就是不是亚伯拉罕子孙了，就不是神的儿女了，所以这是个大问题。所以他父母呢，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他儿子了。你问他自己吧，他已经长大了，他能该回答你的。因此呢，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24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所以那既然问他，就把他再叫来，把他叫过来，对他说，这次说什么呢？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通用的词哈，你将荣耀归给神，你无论身上这个医治怎么样得到了医治，荣耀都当然应该归于神。但是接下来这句话是他们要说的，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所以前面讲到说，他们心里边已经商定了，就是这个事已经定下来了，绝对不能够承认耶稣是基督。因此呢，这里说到进一步了，他不但不是基督，他是什么？他是罪人，因为他违背了安息日，所以他是个罪人。也就是说，他这句话本身呢，他这里边有一个结在里边的，就是他不认识耶稣是基督。他讲到说，将荣耀归给神，这是神做的，这是没错的，但是呢，不能够借着这个罪人做，这是他要讲的，因为这只有基督才能做的。但是希伯来书当中就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和父原为一。因此呢，他们不能够理解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他们已经定下来了，耶稣绝对不能是基督，就是这个道理。25节，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所以这个瞎子呢，他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见证。他说他是谁我不知道，他是罪人不是罪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生来是瞎眼的，现在我能看见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看不见的。所以这个瞎眼的人呢，他借着耶稣的作为，实际他心里边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前面说他是先知，上一次我们讲了他是先知，但是这里边这个人说他肯定不是罪人。为啥呢？虽然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呢，他这里边已经肯定了他不是罪人，是神在借着他使他的瞎眼能看见，他是这样做见证。26节，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呢？是怎么开你的眼睛呢？于是这些人就问他说，那他怎么做的才把你的眼睛治好了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了，你们不听。好了，这里边讲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听呢？请问他们为什么不听？因为他们已经定了主意，他肯定不是基督，他们已经定了主意，我们肯定不信他，他讲的话肯定不信他，因此你讲什么他是不听的。所以你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什么意思呢？说你们这么仔细的问他，是想做他的门徒，想了解了解他，想认识认识他吗？我以前告诉过你们一遍，你们不听，现在你还要听。第28节，我们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他们就骂他说，就骂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说你们想听有关这个耶稣的怎么给我治好的事情，是想做耶稣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说你才是他的门徒呢，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什么叫摩西的门徒呢？就是前面我们一直在讲，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摩西是很高的。他们不单知道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过了红海，出了埃及，而且他知道神借着摩西赐下了以色列人引以为自豪的律法。因此他说，我是摩西的门徒。摩西的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是按照摩西的教导。摩西的教导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呢，我们是 摩西的门徒，我们不做这个罪人的门徒，你才是这个罪人的门徒呢。29节，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所以他们也讲出了一个实话。他讲出了一个实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面前这个律法，这是实实在在的，摩西所行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这律法是神借着摩西所传给我们的，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这个人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们知不知道？知道，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是知道的。他们说，哎呀，这是从加利利来的，记不记得？他们知道他耶稣是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因为他们心里已经定了主意了，这个人是个罪人，这个人绝对不是基督。所以从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在极力的什么？极力的在抵挡。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个瞎眼的人表明的态度是非常的真实的，说这个人我生来是真瞎眼的，但是这个人呢竟然给我医治了。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太真实了。但是你却看到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极力的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看到了，为什么不能够承认这个事实呢？因为他们已经定了不能够承认这位耶稣是基督。而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你们若信摩西肯定会信我的，因为摩西讲的话是指着我说的。而这些人竟然在那里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人是在故意的不承认这件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只有基督来的时候才能做成。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虽然是瞎眼睛是睁开的，但是他们却好像看不见一样。怎么表达出来？他们是故意的拒绝这个事实。为什么故意拒绝这个事实呢？因为他们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了。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瞎眼的倒看见了。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瞎眼倒看见了，这个瞎眼讲的非常的，实际是一种嘲笑的口吻在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讲话，说他是罪人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生来是瞎眼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医治了。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瞎子又怎么说了。30节，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个对犹太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个极大的一个嘲讽的。为什么呢？他说，这真是奇怪，你们怎么能不知道呢？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你看这个瞎子的很明白啊，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知不知道这些字句？知道，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却用不在耶稣基督身上。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宣告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他却，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却拒绝这样一个事实。而这个瞎子讲出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朴素的简单的一个道理，他说你们太奇怪了，你们怎么能够不知道呢？你们知道一件事情不知道？神不听罪人，知道啊。前边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说了，因为他是个罪人，所以他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瞎子呢，反过来说，说神不，你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对吧？这个道理你们是知道的，而你们知道的，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的，对吧？这个道理对不对？对。但是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个事实在摆在这里，但是你们去拒绝承认这个人是从神来的，是你们自己都在做一个矛盾的事情。你们前面所讲的和后面所讲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瞎子就说，这太奇怪了。因此呢，32节他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所以他也说，你们也没看见，我也没看见。因此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这个人不是罪人，这个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神听了他的祷告才医治了我。33节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什么意思呢？这个人，这个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瞎子反而这个神学系统很规正啊，比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似乎更加的明白。因此我们看到了前面讲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眼睛是虽然是睁开的，但是他们却好像瞎眼一样看不清楚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已经打定主意我要拒绝这个。而这个瞎子不一样，这个瞎子心里是开放的，他从这件事情上他就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摩西的律法了。想到摩西的律法，他说什么呢？他说神是不听罪人祷告的， 圣经里边多少次讲过神不听罪人的祷告的，对不对？神不与恶人同居的，神听那些忧伤痛悔的人的祷告，是不是？神喜悦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神要听他的祷告，还要帮助他的。所以这个瞎子说，这肯定这个人是从神来的嘛，这还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但是你们为什么说他是个罪人，不是从神来的呢？我们看这些人怎么说，34节。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无言以对了，没有道理了，因为这个瞎子把他们全部给否定了。所以他们就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因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在道理上讲不过他了。赶紧把他撵走了，甚至于说什么呢？你这个人呢，就是生在罪孽当中的，你还要教训我们，你懂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前边的第18节到第29节，到这里30节到34节是个对比的。对比的我们看到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作为宗教的领袖，熟读摩西律法的，并且教导人摩西律法的这样的人，他们眼睛虽然能看见，但是好像瞎子一样。而这个瞎子经过耶稣把他的眼睛给他治好之后，你发现他似乎心里边也明亮了，他反倒能看见了。他能够看见什么？他能够看见摩西律法当中所预言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当然这个瞎子在这里没有直接说这个耶稣肯定是基督啊，为什么？他也怕这些人，因此他从道理上面给这些人讲清楚了，这事儿这个耶稣一定是从神来的。因此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非常明白，他们这个瞎子在和他在针锋相对的，因此说你这个人全身的罪孽当中，快走吧，别教训我们了，就把他撵走了。好了，我们看耶稣就开始显明他自己。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耶稣就听说这个被这个瞎子呢在他们当中被赶出去了，他就说，就遇见他了。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就问这个瞎子，这个瞎子已经看见了哈，看见了，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所以当一个看见的人，他就开始寻找方向了，说谁呀谁呀，你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了就是他。所以主耶稣很喜欢这样讲话的，和那个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也这样讲话，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言外之意说他就是神的儿子。38节我们看这个人怎么反应，这个人说，主啊，我信。所以他马上就称他为主，他说他信。为什么？因为这个耶稣是亲手把他从一个生来瞎眼的当中给他拯救过来，使他可以看见。不但如此，从他前面的回答文士法利赛人的答案当中呢，他已经确定他是不但是从神来的，他不但是个先知，不但是从神来的，而且他就是基督，因为他知道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只有基督才是做的。所以呢，他就称他为主了，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就开始拜耶稣。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来。首先说他为审判。什么叫审判呢？审判就是断定你信还是不信，这就叫审判。然后说这个审判来的时候呢，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所以这个道理呢实际上是挺深奥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读了前面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讲什么。不能看见的你可以看见，这个瞎子本来是生来就瞎眼的，不能看见的他看见了，他不但看见了这个世界神创造的这一切，而且他看见了神所差来的这位基督，根据什么？根据耶稣所做的以及神借着先知所预言的合在一起了，你是主，你是神的儿子。他就拜他，他就看见了，不但看见了这个世界，也看见了这位神所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那些自以为眼睛是睁开的，他这个睁开呢，他不单是说这眼睛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而且他可以看到摩西的律法书，他可以看到神的律法。所以这些人应该本来应该是灵性上的一个领袖的，但是这些人怎么样？他们的眼睛看到了，反倒成瞎子了，但是他们的灵性的眼睛却瞎了，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位耶稣，他就是基督。他不能够接受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反合性的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因为主耶稣这里告诉给我们讲出一个道理，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你若不是借着神所启示的来看呢，就是假的。而这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假的在哪里呢？因为他们里边已经有了主意了，已经有了主意了，他们已经定了，谁接受耶稣是基督这个事儿，我们就得把他赶出会堂，不能接受他，把他赶出犹太人社区。他们已经定了这个事儿了，这就叫心理刚硬，他们不接受。相反，这个瞎子，他不单他这个肉身的眼睛被医治了，他的灵性的眼睛同样也被打开了。而打开的核心，我们发现呢，这个瞎子他里边实际上是有摩西的律法在他里边的，有神的话在他里边的，只是什么，这个律法给他引向了这位基督，借着什么，借着这创世以来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来是瞎的眼睛睁开眼睛了，说哎呀，那这只有基督才可以做呀，那他肯定是基督。而对于他来说，对这位耶稣呢，似乎没有什么认识，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就有认识了，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讲了很多的话，与他们的传统不符，所以他这里边已经有一些偏见了，他就不能够接受耶稣。相反，这位瞎子他说我不知道这位谁，以至于他刚睁开眼睛他就认不出耶稣是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章经文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就向他显现，就告诉他，告诉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呢，他不是迷信的，而是借着他的经历，他承认这位耶稣是主，他认不能认出，他也承认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主，他拜他嘛，拜他就是承认他是主，他是神。好了，我们看最后一节，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审判呢，我们不要单单讲白色大宝座前面的审判，当真理显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审判。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审判就已经出来了，凡是不承认一加一等于二的就画在哪里边，画在错误那里边的，你承认的就画在对的这里边，所以这也是个审判。因此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显明他是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两部分人产生了，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信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抵挡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定义要抵挡真理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借着这样行的这样一个神迹来告诉这些人，你们实际上在灵性上的眼睛是瞎的，你们不认识神，灵性上的瞎子是不认识神的。那我们就想到了约翰福音后边讲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叫永生。所以那些人他不认识，为什么？他灵性的眼睛瞎了。相反，这个被人轻视被人看不起的这样一个瞎子，这位基督，这位救主却使他的眼睛开了，借着使他的眼睛开，使他的灵性眼睛也开了。为什么？因为神在几百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借着先知预言了这位基督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创世以来没人做过的事情。那么借着这张经文，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提示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今天所要认识的这位上帝也好，我们要认识这位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也好，是从来我们都想不到的，我们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讲到了说有那么一位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这是从来没有人听过的，从来也没有人看过的。这位神的儿子可以是生来瞎眼的，上次我们讲了生来瞎眼的不是眼睛被烧坏了，而是你就没有眼球的，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我们还记不记得星期五晚上我们麦克牧师跟我们讲的创世以弗所书啊，这位上帝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如果说这位上帝的伟大 是这么大的话，或者说是跟这宇宙差不多大，那我们呢对他伟大的认知呢似乎就是没有。因此我们怎么能够信他呢？所以我们每个人心里边，实际我们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呢都是一样的。我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或者说在网上看到一些反对基督教的文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绝大部分人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没读过圣经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你没有读过圣经，你为什么要反对呢？因为他里边已经定了主意，这是迷信，这是不可信的，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一样的，他已经定了主意了，我就是不信。因此你给我讲的时候呢，我定了主意不信了，因此我会否认所有的事实，无论你讲什么。即便是我们今天这个有限的头脑可以明白的那一部分，你讲在他面前他也是不信。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定了主意，我就是不信。所以我看到很多的网上的文章的那些反对我们基督信仰的文章呢，实际是很滑稽可笑的。他们讲的都是道听途说。所以我就劝他们，我说你去好好读读圣经。因为你不读圣经的话，我没办法跟你讲这个道理。所以这些人你看他们虽然是很明白的啊，那文章写的洋洋洒洒的，但是实际他的心灵的眼睛是瞎的，他根本就不认识，但是他觉得他自己是基督信仰的一个专家的。而我们今天呢，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承认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位上帝，是因为他是无限的，他太伟大了，他太良善了，良善的超出我们的想象，就好像我们所唱的那首歌一样，像我这样的罪人怎么能够得救呢？我主我神为我死，这是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但是我们就像这个瞎眼人一样，就像这个瞎眼蒙医治的人一样，当我们打开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认真去查考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睛就被神的话打开了，我们的石头一样的心灵就被神的话苏醒过来，我们就能够接受，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因为他太伟大，好像这个瞎子一样。为什么这创世以来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他做了？因为他是基督啊，这不很简单一个道理吗？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呢讲的话是不错的。哥林多后书二章五节到第十六节，这里这样说，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若按外貌认人，好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是谁？就是一个加利利来的一个木匠的儿子嘛，虽然他讲的有些道理，但是他也不至于是基督啊。而真正的这些可以在宗教界里边呼风唤雨的人是什么？应该是我们这些人。他们凭外貌认人，而保罗说，他说我现在不凭外貌认人，那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瞎子就是一样，在瞎子没有被医治之前，他也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加利利来的一个先知，挺有能力的，或者说他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人，甚至于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的。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他却认出了这就是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位基督。那么十七节保罗就来了，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样的人是在基督里的？就是不凭外貌认基督的。凭外貌认基督，他就是一个加利利来的一个木匠的儿子，不凭外貌认他的，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这样的人他就是在基督里的，就好像那个瞎子一样，我信主啊，你是我的主。这样的人马上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的灵性的眼睛是打开的，他不再是个瞎子了。你知道有很多的人，我基督徒有很多是盲人的，基督徒有很多都是盲人的，但是他依然是基督徒，依然是主耶稣所说的，这样人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心灵眼睛是看得见的。 所以呢，说这样的人他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被打开了，他可以看见真理，他可以看见神，并他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与平安。这里边讲到了肉体和圣灵。我们看到了前面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是领袖，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位一位加利利来的牧羊，他想要做基督，他们是体贴肉体的，我们才是真正的领袖。然后呢，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的，他把这两个怎么样顶在一起，这两个是互为矛盾的，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我们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上面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们要保住他们这个领袖的地位，他们心里边有这样的邪情私欲在他的里边，因此他们就去拒绝一个事实，他不能够连事实都拒绝了，因此他是不能服神的律法，因为他们是体贴他们的肉体的。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定了一个主意，我里边有一个主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顾的，你完全顺服肉体，即便是像瞎子把事实讲在他面前的时候，你这个人全然生在罪孽当中。为什么？因为我里边已经有主意了，我就定义我要体贴肉体，因此你的律法你的真理出来的时候我拒绝。然后第八节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欢喜喜欢。我们北方人有句话叫一条路跑到黑，体贴肉体的人就是这样一条路跑到黑的，就是他完全罔顾事实的，因为他不能服，他不能，为什么呢？他已经顺服他自己了。我们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看得很明白的，因此前面就说什么呢？罗马书当中又说到，罗马书怎么样说到？说这些人他们是故意，第一章当中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故意的，对不对？不信神的人是故意的，所以从前面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和那个瞎眼人的交谈当中，我们有没有感觉那些人是故意的？他就我就是不承认，你怎么说我就是不承认。所以神的话讲的是真实的，当我们决定于要顺服我们的肉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故意做很多的拒绝真理的事情，我们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了。所以这里说不能，这是个二选一的，你能这个就不能那个，你能这个就不能这个，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你顺服圣灵吗？就不顺服肉体。你体贴肉体吗？一定就不能顺服体贴圣灵。所以箴言书当中讲到一件事情，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当我们什么叫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聪明的意思就是体贴自己的肉体，他觉得我还行，那么我们就不能够仰赖耶和华。所以这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什么叫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把你的全心都信耶和华，没有一点相信我自己的，然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个瞎子一样，别的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生来是瞎眼的，现在被医治了，而创世以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只有从神来的才能够可以，因此这个人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想的太多了，为什么想的太多呢？因为他有私欲在里边。所以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这与我的判断、与我的经验、与我的想法是没有关系的，耶稣说了这样事是对的，那就一定是对的，因为他是完全良善的、完全公义的。我们在查马太福音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我们查过主耶稣第四章，主耶稣到旷野被魔鬼试探，我们就把这个亚当和当年在伊甸园的亚当我们做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说你们不一定死的，因为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所以夏娃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看他马上不专心仰赖耶和华了，他就开始想，开始我自己去判断，他一看他就开始想，开始判断，一看挺漂亮，看起来挺漂亮，肯定挺好吃， 然后呢吃了之后还能像神一样，那为什么不吃呢？这是亚当和夏娃面对试探的时候他的做法，他没有专心仰赖耶和华。而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没有去想神如此说就如此是对的，他没有去想，这叫专心仰赖耶和华。但是我们人偏偏就有这样一个毛病，我们喜欢什么事我们自己做一下判断，所以呢，我们更加相信的是我们自己，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出现，说当你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当你凡事上都认定他的时候，他必指引你的路。言外之意什么呢？当你去体贴你的肉体，你倚靠你自己的时候，那你就自己走你自己的路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甚至于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一点要跟神配合的意思。凡事上你要认定他，不是说什么呢啊，神讲的话有 50% 比较有道理，我来配上 50% 这事就完美了。不是的，这里说是你要专心仰赖，你要一切的事情都要认定他，认定他是你是不能改的。你不能够在神的话上面说我修改修改吧，可能更合道理。不可以的，这样他才能够指引你的路。这条路是他指引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和他合作完成的一条路。而前面我们讲到这些所谓的眼睛是明眼的人，他们不但不专心仰赖耶和华，尽管他们口中说他们是摩西的什么摩西的门徒，但是他们并不仰赖这位摩西所赐下的律法。因此他们的路呢，你发现呢，这位基督这位道路真理生命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都不认识的，甚至于去抵挡他的。第七节，那么我们要防备的问题在哪里呢？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但是我们人偏偏就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我们希望跟神能够合作一下，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因此敬畏耶和华人呢，敬畏耶和华的人的表现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要专心仰赖他，然后呢在凡事上都认定他。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是不敬畏耶和华神。如果我们不这样，我们所做的，我们自以为聪明的那一部分，我们自以为有智慧的那一部分是什么？是恶事。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讲到说，到那日必有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医病赶鬼，我奉你的名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主耶稣说，我就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我从来就不认识你。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是恶的，但是这些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是夸口的，我奉着你名传道，我奉着你名医病，奉着你名赶鬼啊。他是夸口的，夸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是聪明的，我是智慧的，但是主耶稣你们这些是作恶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以为是聪明以为是智慧的事情，在神的眼里是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认定他，没有仰赖他，他们所走的路是错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我们如果称我们的眼睛是被打开的，我们必须我们所看见的我们要认定，不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和他怎么能够柔和一下子使我们，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今天说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呢喜欢去柔和，慕道友呢喜欢去柔和，但是当我们越来越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里边一些固有的传统，我们里边固有的一些观念，也会像我们像这些法利赛一样人一样，使我们会拒绝一些事实。因此我们学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事实，我们就要看圣经到底讲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因此当我们查事实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很多我们固有的观念，我们的知识马上就会涌到我们的里边来，这里边有的是好的，但是有些是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跟弟兄姊妹一再来讲到这些事情，我们要认定他，要专心仰赖他的时候，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呢，都是要像全新的一样去看他。我说全新去看他，并不是把我们以前所有的去抛弃，而是我们要把之前的那些可以影响我们的，我们可以重新再来。重新再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神那里边领受到新鲜的恩典。因为我们读经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去读的圣经都是你读过的圣经， 你读的圣经呢，没读过的圣经呢，你也不愿意去碰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碰的圣经大部分都是你不愿意读的，或者你读不懂的。喜欢读的呢，你觉得我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不需要再读了吗？不是的。所以这些会影响我们的，会影响我们的。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我带领弟兄姊妹查经呢，有些经文已经查过2遍或者3遍，但是我是每一次带领弟兄姊妹查经的时候呢，我都像全新的一样去准备它。这并不意味着我以前所准备的那些，他俩是矛盾的，他俩是冲突的，他俩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不是的，而是使我能够更加的进一步的去认识，在以前的基础上，我可以进一步的去认识。但是，就好像前两次我们所说的，我们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非常非常的像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成为我们去认识神新鲜恩典的一个拦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认识了。所以我们这是高抬了自己，我们贬低了神，我们小看了神的有限无限，我们高估了自己的有限，所以我们就总觉得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以为就是这样子了。不是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年年辈辈的都在教摩西的律法，他们觉得摩西的律法我是深知可以背的，以色列人的文士法利赛人都可以背圣经的，但是这样一个瞎子讲出来的道理却完完全全的是摩西的真意，律法的真意，而那些常年累月祖祖辈辈教律法的这些人他们却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好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故意抵挡神，我相信我们不是在故意抵挡神，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我们里边这些盈余的邪恶，会拦阻我们成为看不清楚的人。我们可能不是瞎子，但是我们过去也看不清楚。但是我们从真言书也好，从主耶稣的话也好，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话，神的真理是不能够更改的。而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他的一个同义词是什么？就叫谦卑。就是我们每一次都可以谦谦卑卑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所显明的到底是谁。我们按照他所显明的，我们去承认他，去相信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罗马书第一章的16节到第17节，保罗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这福音不以这福音为耻，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他没有说这是说保罗的大能，是福音的大能，也就是说我保罗做不到的事情福音可以做到。我们看到了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实际上是他是相当于以这福音为耻的。你别看他高举摩西的律法，但是真正摩西的律法所带来的真正的这位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却拒绝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相信神的大能。如果耶稣是基督，难道他不能够，如果耶稣是从神来的，难道他不能够使一个瞎眼的看见吗？当然能。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为了否定这一点，他们拒绝事实，然后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什么叫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从信到信。我们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信吗？他们实际上是不信的，他们起头就是拒绝的，他们自己的主意已经定了，他们的起头是他们自己所做的一个决定，而不是出于对摩西律法的信心。因此犹太人尽管他们千百年来都在仰望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的到来，但是真正的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他。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你们根本就不信摩西，你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你们的父是魔鬼，不是亚伯拉罕。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本于信，你没有信什么都不要谈， 你最好就别读，因为你越读呢问题越多。你要本于信，如果你把神当作神，把耶稣当作基督的时候，你读这话语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瞎眼人看到也这，你们不信太奇怪了，就好像我们今天不能够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不信一样，说太奇怪了，跟你们反反复复讲，你们怎么不信呢？我们今天对圣经可不可以有问题？可以有问题，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明白。但是我们的不明白是建立在我信的基础之上的。什么叫我信基础之上的不信呢？这不是迷信，这不是迷信，而是什么呢？而是不是一种挑战，不是一种挑战。如果我们读圣经带着一种挑战的话，这就是不信。当你不信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主耶稣也不告诉你他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永远要抱着一个信的态度去做。至于说这里边我们不能懂的，那是因为我有限。记得我们一起查犹大书的时候，一起学习的呢就反映说，哎呀，这个犹大书太乱了，很乱很乱，好像东讲一下西讲一下，不知道到底他到底在讲什么。那我就在跟弟兄姊妹在讲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很乱的时候呢，不是圣经乱，是我们自己乱。这个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呢都建立了我们自己的一套学习的系统，分析的系统，我们自己都有一套系统的。但是神有神的一套系统。当两个出现矛盾的时候，不是神表达问题有矛盾毛病，是我们自己有毛病。神向世人来启示他自己，难道他会胡言乱语吗？会讲得乱七八糟吗？当然不会。因此是我们有问题。这叫本于信。然后我们才能够，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限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进入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不能够明白的这样的真理当中。我相信那个瞎子呢，当他表达说这个很奇怪，他不单对那些人看不见的人，对事实都看不见，视而不见的人表达一种很奇怪，他觉得哎，我们看见了，这也挺奇怪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可不单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并且能够苏醒我们的人心，苏醒我们的人心。门口的灯呢，路灯呢，每一个亮的都很好的，但是对于一个盲人来说呢，它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是睁开眼睛的人才能看见，哦，原来有灯啊，原来这是条路啊，原来这路还挺平的，没有雪了，被扫雪了，他才能看见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灵魂的眼睛，灵性的眼睛必须被打开，必须被打开。什么才能够打开我们灵性的眼睛呢？就是圣灵，这位启示真理的圣灵，并他所启示的真理。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来与他调和，你就必能够看见。我们人呢的道理是这样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看不见我就不信。而圣经的道理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信你就必看见。这就是今天主耶稣所说的，他的审判来的时候，真理来的时候，光来的时候，就能够真正将那些不信的说你是瞎眼的，虽然你能看见，你还是瞎眼的。而这些真正瞎眼的人，主耶稣就使他可以看见。看见了谁？看见了这位基督，神所差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白了，非常非常的了解了。我们永远都需要存一颗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存一个谦卑的心，敬畏神的心，在凡事我认定他，这样你就必看见神为我们所指引的路。我们所做的一切才是真正的在路上所走的。我们看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以为在服侍神，他们以为在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但是呢，主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所做的是恶的。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心里有主意，不要自己有主意，我们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一粒尘土有个主意算什么呢？它能够改变地球的运行轨迹吗？不能，它什么都不能。我们也是如此，放下自己，舍己， 全心的来跟随神。什么叫信心？还记不记得？信心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神所看见的。当我们凡事认定他的时候，上帝说，我看到前面应该这样走，你说凭着信心，对，就这样走，神说的是对的，这就叫信心。当我们心里会，哎呀，前面好像走不通吧，这就不叫信心，我们的信心就带着瑕疵。所以以前我们也学过，不完全的信心就啊什么，不完全的信心就是没有信心。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展现在我们面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做了真实的工作。纯明弟兄，你以前怎么样我知道，我以前怎么样你也知道，你可能不像我知道那样来知道你，但是我以前也不是个什么好人，但是我知道神在我里边做了什么工作。而这个工作呢，虽然是我以前一直都盼望的，我想做到的，但是只不过是一些虚假所掩盖的，不真实的，但是今天是真实的。无论我的软弱也好，我的刚强也好，都是真实的。我都愿意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也愿意神知道，神本来也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盼望他能够医治我。信的你就必看见，你认定他的就好像是瞎子一样，他就让你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的，我们也承认是你打开了我们的灵性的眼睛，使我们得以看见真理。主，我们也承认我们里边有很多的骄傲，拦阻了我们认识你的恩典。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因我们的软弱而拦住你的恩典，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你既然将我们造成新造的人，我们相信你的美善的工作必能够成就，必能够完成。求你为你自己荣耀的名字的缘故来帮助我们，帮助教会，我们在你里边得了这样的丰富，求你也让这样的丰富能够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个人和教会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